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周末有四次的聚会。通常在星期六的下午呢，都不太容易，因为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有事情需要照顾。在没有开始今天下午的交通之前呢，我有两个修正和补足。我这一次来之前呢，高弟兄问我我的题目主题是什么，然后他问了如果有四堂的分题最好也告诉他。我是常常的功课迟交的学生，所以昨天晚上呢，我第一堂我讲了这个主题，但是我可能忘记讲昨天晚上的题目。昨天晚上的题目是祷告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那么我昨天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到，在祷告中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来征战。那么我讲到约书亚记呢，是圣经里面对于属灵征战最清楚也最具体的一卷书。那个属灵的征战呢，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见的亚玛利人，那个亚玛利人在属灵的意义上是我们里面的内脏。今天我会谈到一点点啊，我们每个人呢要亲近主，要与主联合，必须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要认识啊，有一个仇敌啊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那是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在旷野38年所遇见的征战。但是那个还不是属灵的征战啊，因为我们对付肉体啊，肉体就是属血气的啊，乃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与我们的肉体征战。那么当他们过了约旦河来到迦南地，遇见迦南地的仇敌的时候，那个在圣经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才真正遇见了属灵的征战啊，那个属灵的征战它背后的仇敌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那在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和他底下的差役啊。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最具体的描写就是约书亚记。我们昨天讲到约书亚他们在基遍呢，有南方的五个王联合起来呢攻打以色列人，那一天的战事非常的猛烈，到了傍晚的时分呢，天都要黑了，但是征战还没有得胜。所以约书亚呢就当着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在神面前祷告，祷神啊，求你使日头停止在基遍，使月亮停止在亚亚伦谷，好叫我们呢能够一直征战到完全的得胜。亲爱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讲的时候，在这个点上我只讲了月亮停在亚亚伦谷啊，那个日头停在基遍。今天下午我想我把它和大家讲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圣徒诗歌本里面有很多过去在教会历史中不同时代不同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对这个有了经历有了领会，他们化成诗歌。今天我们如果爱神和神的国，爱神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特别是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会碰见属灵的征战。好，那么今天下午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开始第二堂的交通。好，我们的主题还是路加福音第11章第1节里面那个门徒到主耶稣跟前来，有一个请求，有一个祷告，说主，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么今天下午的题目呢，是讲到神亲自教导我们祷告。那么这个题目呢，是关乎祷告和生命的成长。我们常常觉得祷告是为着我人生的需要，为着教会的侍奉，为着外面的一些事情， 但是真正的祷告最大的益处是那个祷告的人他生命会改变。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有人有很多的祷告，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的做事他的心思意念还是原来那个人。他可能有很多祷告信心得答应的经历，但是主在他身上却得不着他祷告该有的果子。所以今天下午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借着这个题目和大家来一同的思想。请我们先读几处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26-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再读诗篇78篇第72节。我想这一节圣经呢，是许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诗篇78篇第72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按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我们像他的羊群一样，他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第5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一生有一位爱我们的父神，他在培植我们。他怎么培植呢？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他在带领我们。然后呢，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7章25节。希伯来书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里的他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指着复活得荣耀在父神宝座右边的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看见了父子圣灵都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帮助我们，培植我们。我们读到罗马书第8章26节，我读那里的时候我很稀奇，我想保罗你是不是太客气了。保罗是一个一遇见基督就3天3夜在祷告的人，但是当他写罗马书写到第八章的时候，他承认，他说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好像保罗是不会祷告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很会祷告吗？我们发现我觉得保罗你何必客气呢，你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啊。但是他明明在这里承认，他说不仅是他一个人，而且他有很多属灵的同伴都觉得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我们特别留意保罗在那里的语义，他不是说他不祷告，他祷告很多，但是结果祷告呢没有功效，所以他感觉呢我们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弟兄姊妹，祷告需要受神的引导，需要主耶稣的帮助，需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虽然祷告是神给人的一个本能， 就是不信主的人，如果他真心的想要寻找真神，神就听他的祷告。我在教会侍奉里面啊，碰过有弟兄啊，他说今天我听见福音信耶稣是第二次遇见神。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他，你什么时候遇见第一次遇见呢？他说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因为他被他的父母亲送到寄宿学校去啊，在那里很孤单，在那里呢也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他说他常常呢一个人呢站在学校那个楼房宿舍的楼房窗子那边呢，就想呢我何必这样活着呢，就想打开窗子跳下去。有一天他正有这种思想的时候，他就问了，他说神啊，你真的在吗？你真的是神吗？他说那一天他里面第一次遇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是神给人的一个本能，但是我们开始祷告与神有了联系，有了交通之后，迟早我们会发现，我们也要承认像保罗一样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在这个时刻，我们的祷告生活会进步，我们的生命会开始看见神那慈爱的手，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钉痕的双手来牵引扶持，并且在我们身上开始做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前途，改变我们的结局，叫我们呢本来以为好的，我们发现那个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们看见保罗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神，并且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凭据。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我们凡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近前到他的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救我们，因为他是长远活着，并且呢他不住的在我们不会祷告的事情上面，他为我们在父的面前祷告。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在讲到，他说圣灵啊，他在我们的里面听见我们拼命为这个事祷告，拼命往那个方向走，跟神的旨意完全违背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叹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侍奉中遇见了一个瓶颈，那一段日子我很苦闷，我苦闷到一个地步，跟主说我不干了，主啊让我辞职吧啊，或者你把我杀了，像摩西一样，主啊让我得癌症了，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弟兄啊这个不行了。结果主也没听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家去啊，他一看我这个样子，他就知道我这个人灵里面出了毛病啊。那我坐下来呢，他说什么事情呢，我也没有说，他就换了一个方式问，他说你祷告时有没有听见叹息的声音啊？我说我怎么会听得见呢？除了我叹息以外还有谁叹息呢？他说我不是说这个，你有没有听见圣灵在你里面叹息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啊，我里面所有的苦闷都不见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此培植我们的是父子和圣灵，还不是弟兄姊妹，他们是我们的同伴，是我们的扶持，但是他跟我一样软弱，也不是天使，因为天使没有人性，他不知道我的软弱，他不知道体恤我，他一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天使出来一动手不得了，不光是你我都不见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亚述的军队啊，在西西家王的年间去围困耶路撒冷啊，一个天使一个晚上185000人就通通都消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神不会把我们交给天使来训练，是神亲自在扶持我们。那么他怎么扶持呢？借着我们人生中碰见的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诉求，各样的 痛苦，我们祷告，他来教我们。在这个教育的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神，他到底是我们的父亲，到底我们是他亲手所造的，所以他带我们的时候是完全符合人性的。今天很多传道人讲道讲得很高很高，我就会发现他好像不是人呢、啊，他像一个超人，超级基督徒，我们就感觉我们很软弱，我永远达不到。你有没有这种过程呢？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觉得我听不懂啊，这些道太高太高了，好像这个人呢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我们神对待我们的时候绝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人性他最了解，所以他栽培我们的时候是完全符合人性的。不仅符合人性，是完全照着你我的个性和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格量身定做来带制作我们。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就感觉到那么的丰富啊，我们都祷告，但是每一个人祷告出来的见证都彰显出神爱的光彩，带着基督的恩典。但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点，你不可能去抄袭别人的，主也不要我们去模仿别人。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的作者讲到，他用他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我们的神他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很多的计谋的，他是很单纯的啊，这个纯正的叫做 integrity， 或者叫做 simplicity， 或者叫做 sincerity， 它非常的真诚的，照着你我的需要来带领我，来牧养我们啊。然后呢，它照着它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所以你经过的每一个环境，我们遭遇的每一个人际关系，包含我们的夫妻关系，包含我们的儿女父母关系，包含我们同事关系，我们的邻居，或者今天碰见的陌生人，亲爱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从主的话语看见神爱我们，是他亲手在引领我们，他不是交给天使，天使只是被派来保护我们的，他不能来引领我们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读圣经看见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这样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察到在我们身上神的怜悯，他那为父的慈爱，他对你我的了解领会，他对我们的体贴体恤是那么的细致，那么的有耐心。今天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弟兄给我们看一个很有趣的，他昨天晚上吃点心的时候啊，他最后才去到那里啊，结果呢，这个我们姊妹做的，我发现这里的姊妹都很有这个本领啊，大家做的糕点比买的还漂亮，他这一盒上面呢，圣灵的九个果子都在。他到那里呢，喜乐已经不见了，爱也不见了，信实温柔良善都不见了，剩下最后都是忍耐。所以我们弟兄拿了一盒忍耐，我说今天你是最有忍耐的人。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神才是真正有忍耐，他在人间他何等盼望早早的打发他的爱子回来迎接他所救赎的教会，对不对？但他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因为神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他知道这个世代还有人没有回家，还有人没有成熟，还有人得救了还不知道救恩的目的。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侍奉到领弟兄姊妹去哪里，他需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而且呢，他既然呼召我们拯救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呼召选召是从来没有后悔的。我们信主有时候人生碰见打击哈，我们不认识主，祷告没有得到安慰和回应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到底主还要不要我了，到底主还爱不爱我。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想说，主啊，如果再不回应呢，那我就不理你了，我就走我自己的路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我好多次啊，弟兄姊妹。但是你发现啊，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们怎样的叫他为难。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虽然信了主，蒙恩得救了，我们因着不信呢，我们还常常顶撞我们的主，但是主没有因此就灰心，没有因此就放弃，也没有因此他就不顾我们啊，他是那么坚定的爱我们。这个叫做神的栽培啊。那么神教导和栽培，他不是随机的啊，漫无目的的，随着他当时的心情带我们。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朝向他的目标的。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制作我们呢，是叫我们里面从基督得着的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模样不是指着外面的样子，乃是指着基督的性格，借着圣灵安排的环境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还有我们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把它组织起来，到最后呢，你我个个仍然在，但是我们彰显出来的是基督的美丽啊。那个基督的美丽，用彼得的话来讲，那是神的美德，神的性情从我们的人生中间彰显出来。在旧约里面，把这一个故事的这个表达的最清楚的一个人物，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雅各。神把雅各最后改变成为以色列。雅各他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手，有自己的计谋，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这个方法啊，他凭自己的手处处都抓的一个人。但是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从今以后啊，我要把你做成换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能够跟神一起来治理万有，这是不得了的。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把教会一个小小的区块交给你来治理，不晓得我治理的好不好。我是最不会做事情的人啊，常常丢三忘四。我常常跟主说，主啊，如果你不帮助我，将来我绝对没有资格啊，弟兄姊妹们。但是神说，我救你，你现在成为我的儿女，我就负责任，将来进到新耶路撒冷，进到勇士里面去，每一个人都像以色列一样。弟兄姊妹，你相信吗？我有很长一段日子跟主说，我越看我自己，我跟主说，主啊，我不是那个料，你放了我吧。但主说，不，我要得着你，就像雅各被主得着一样，他成为一个与神一同治理，完全依靠神而彰显出神的荣耀的人。这个叫做神的栽培的目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拣选的人。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什么时候被神拣选呢？保罗他的眼睛得开，他忽然看见了，他说呢，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第一个就是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和我。那个时候呢， 宇宙还没有造出来，还没有人类，就是有了地球也没有人类。我们知道人类在地球的历史中呢，是非常非常近代的，只不过才6000年而已。现在他们讲这个地球的年龄大概是45亿年，我读书的时候是43亿年，现在地球又老了2亿年了。但当然可能现在这个科学检测推论的方法比以前更精密一点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人类在地上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但是神爱我们是远在时间之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既然拣选我们，神就不放弃，他一定要做成他的目的。这个意念呢，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讲到神拣选雅各，把他说得很清楚。在罗马书第9章第11节啊，在那里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的拣选是照着中文翻译是照着他的旨意，那个旨意在希腊原文里面应该把它翻成神是有一个目的的，神是为着那个目的拣选你和我。那么他拣选，他在我们身上开始做工，是他在时间中呼召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听见福音，我们心受感动，愿意相信主，我们称叫做我得救了，神的呼召临到我身上了。那么神的呼召临到我身上，在那个之前神就定了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呼召你，是要把你我改变成像以色列一样。这就是雅各所说出来的属灵的原则。雅各呢，他在母腹中就跟他哥哥在争呢，谁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利百加怀他们的时候啊，很痛苦啊，他说我不如死了算了，这样子啊，为什么怀孕这么痛苦呢？他去祷告，神就告诉他说，你不用这个埋怨了，因为在你腹中不是一个孩子，是2个孩子啊，将来呢，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什么呢？神已经拣选了雅各，但是雅各不知道，所以他拼命要用他的力气，在妈妈腹中呢，就跟哥哥打架，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所以利百加一下肚子往这里，一下肚子往那里的。我们姊妹们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啊，你的孩子在腹里面踢你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神来拣选我们，来栽培我们。所以我今天呢，要用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雅各的一生啊，来特别是从他的跟神之间交往，他们的对话，他的祷告，我们看神怎样改变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信主多年以后，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一路的成长的，越过越有父老的样式的啊，我们越过越有进入神心意的样式的啊。这个是我们从雅各的一生看见的。我们先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请我们读箴言书第4章第18节。这一节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都非常熟悉的啊，我们常常做见证交通啊，或者我们听有人分享啊，他们用这一节，我读一下。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用这一节圣经呢来 描述雅各的一生。我相信弟兄姊妹呢，对圣经雅各的故事都相当的熟悉。我简单的哈，把雅各的一生呢分作四个阶段，从他出生到他为了躲避他的哥哥以扫的怒气，啊，他接受他母亲的建议，然后他父亲打发他离开这个迦南地，啊，到巴旦亚兰去投奔他的舅舅。那个时候他多大年纪？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算过，啊，我们弟兄比了一下，啊，他比的是76岁，我算了以后我觉得是77岁。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他还没有结婚，是个老光棍，但是他力气还很大，还像个少年人一样，血气还很盛，还跟别人争，而且头脑足智多谋，还很厉害。出生到77岁是他第一个阶段，天还没有亮，他活在黑暗里面，他自己不知道。我们不信主，我们都在黑暗中，主就是我们的日头，你里面有基督，你才看得见光，有生命。约翰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我里面的光。你有了基督的生命，你里面才开始有光。雅各他没有生命，这是他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从77岁到他从巴旦亚兰回迦南地，那多少岁？97，20年，对不对？在这，因为他77岁离开家，那一个晚上，神向他显现。我们用今天基督徒的话来讲，他重生得救了，他里面相信了主，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平常的，跟你我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读雅各故事，听别人讲雅各，都说我觉得很贴心，因为呢，我就像雅各一样。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日子哈，我们看见开始有了黎明的光，他开始主带他走路了。那么从这一段开始啊，你看见他们家庭生活里面都各有各的祷告生活。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97岁到他准备要下埃及，那时候他多少岁？大家算过没有？这可以倒推的，因为呢，约瑟成为埃及宰相的时候是30岁，那么他接他的父亲到埃及，然后就让他的父亲去见法老。法老问：“请问老人家，你现在多少岁？”他就说了：“我在世日子不及我的列祖那么多，我在世日子又少又苦，我今年130岁。”这是他第三个阶段。这个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用作他开始走路，他有一个发现，他里面的己开始衰微，他里面的神的生命开始兴旺。我用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30节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说的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雅各97岁到130岁，你看见他的祷告生活不一样吗？他跟神之间的交往不一样了，他对神的态度，对人生事情的处理，他的眼光不一样了。用保罗的话来讲，他的心意更新变化了，他不再随着世界的人的那种方式做人了，他完全向着神 有一颗心了。那最后一段就是130岁到他离开世界147岁，有17年之间19哈。那我就讲到他到了终点的时候，那是他人生的中午，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好，我先把这个铺陈一下和弟兄姊妹哈。那么我们看雅各这四个阶段，主怎么来栽培，让他在祷告的生活上面有改变。一般的人讲哈，雅各前半生的77年呢，三件主要的事情，在他们两个都还没有结婚之前，他的哥哥还没有结婚之前，他就用一锅的红豆汤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买过来了。那一天以扫因为累昏了，他说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把他卖给他了。事后他很后悔。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父亲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眼目昏花了，就想要为以扫祝福，因为他是长子。那么这个时候被他的母亲听见了，就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听见，利百加就出了个计谋，说哈，你哥哥要去打猎，还要有时间才回得来，我不如啊，我去羊群里面取一个羊羔啊，你就假装你哥哥做了，我把他做了你爸爸喜欢吃的美味啊。那么他就把哥哥该得的那长子的祝福从他父亲那里骗来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在他77岁那一年呢，他接受他母亲的建议，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怒气，就离开家。这7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看见雅各活在自己的魂生命的里面，他活在他自己的天然人的里面，他充满了自己的个性，他处处都表现他自己的喜好，他每一件事情都毫不向人隐瞒的，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是有雄心企图心的人。我们知道今天在社会上，你要找一个工作人员，你要先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有 motivation 的人，对不对？ motivated person。 如果他是懒洋洋的，你是很难带这种人的，但是他太有企图心，你也很麻烦的啊。而且雅各是一个有才干有能力，而且他是母亲的孩子， mother's boy，他妈妈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所以你看啊，神要对付这样的人呢是很麻烦的。在这一段时期里面，神在他身上充满了忍耐，充满了等待，也充满了怜悯。神没有因此就处罚他，或者让他生病，或者其他事情，他所有的难处都是他自己惹出来的，不能怪别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在圣经这一段的记载里面看不见雅各有一次去寻求神的面，听不见他一点点祷告向神说话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看见神没有忘记他，在他离家出走那一天的晚上，他走到日头偏西了，他要休息了，在旷野。他是一个牧羊人，所以他熟悉旷野的生活，但是那一天是不一样的，他周围一只羊也没有，他也没有同伴，那么他一个人就拿了一块石头当作枕头枕在那里睡着了。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头顶着天，那么他往上一看的时候，那边的天上的门是打开的，而且那门口站着呢就是神自己，而且神向他说话。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第一次发现有神， 在他的身上第一次发现神是那么真实，那么的满了能力的。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感觉啊，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啊，因为我在这里遇见了天的门，而且呢看见了神的家。弟兄姊妹们，这是他新生命的开端。我们在教会传福音呢，我昨天讲了，传福音呢要负责把救恩，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得清楚，要讲得确定，要讲得你自己里面要有确据。然后呢我们带这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听福音的朋友祷告，让他遇见主。怎么遇见呢？那个梯子就立在地上，就立在这个祷告的人身上，头顶着天，他就看见了天的门，神站在那里，这是神的家。我们看见我们新生命的开端呢，在雅各那个晚上梦中，至少向我们说明了重生得救里面神给我们四方面的预备。第一个就是那个梯子，那个梯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我们到神那里去的凭借，他是我们遇见神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可以有确据的而且有把握的劝这些朋友们说，你只要到主耶稣跟前，你学习呼喊他的名，求他来听你的祷告，你试试看，每一个这样祷告的人，他们就遇见了神，回家的路与神交通的方法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第二个，神向雅各介绍他自己，我觉得神真是一个降卑的神啊，难怪大卫他在诗篇十八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因着我的神的温和，就使我这个卑微的人被高升为大。这个温和啊，英文叫做 condescending。我们讲了，一个人 condescending 呢，他是这个降尊于贵的啊，他把他自己的身份全部拿下来，站得比他说话的对象还低，然后把你扶起来，这个叫做神的温和啊。我们呢出门呢，都是这个，至少我们华人的这个伦理传统，对不对？我年轻呢，那我就先向年长的人问安，然后我们彼此第一次见面呢，我先报我的名字让他认识我啊，这个是礼貌。但是你看呢，那一天晚上呢，神向雅各显现，他说啊，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你父以撒的神，现在我向你显现。神亲自介绍他的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若是没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没有一个人会认识神的。你可以寻找神，你可以经历神，但是你还是不认识他，是不是呢？你只知道我遇见了非常特别的事情，那一定是神，但是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不知道。那么神介绍他自己，我是你祖亚，所以我跟你有关系，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因为你是以撒的儿子，因着你的祖父，因着你的父亲，现在我来寻找你。弟兄姊妹，神爱我们啊，我们的重生得救啊，不是我们先会祷告，乃是神等着我们认识他。那么神应许说，你现在躺的地方我要赐给你做产业，而且赐给你的后裔，将来你的后裔和你自己，你们要纵横走遍这一块地，你走到的地方都是你的，正像神应许亚伯拉罕一样。而且你的后裔啊，我要赐福给他啊， 叫他成为许多的人，世上众人的祝福，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亲爱弟兄姊妹，不仅你我得着这样的应许，这个应许是给教会的。今天地上属主的儿女们要成为全地的祝福，但是仇敌啊，要用尽方法把教会性质改变，或者叫我们不认识神对教会的心意，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的祝福借着我们带给这个世界，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啊，弟兄姊妹们。那么第三个啊，第四个，神还告诉他说啊，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离开你。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个？我们信了主很多年以后才慢慢觉察，原来从我得救开始，主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在我觉得他最不与我同在的时候，其实他是最保护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啊，这个说法，这个沙滩上的脚印，对不对啊？你看见呢，本来是两对脚印一起走的，忽然之间有一段路啊，只有一个脚印了，一个人的脚印。人们就问说，主啊，前面你与我同在，这边是你怎么不在了呢？主怎么回答呢？主说，不不不，那不是你的脚印，因为是我抱着你走过来的。弟兄姊妹，这是西方弟兄姊妹们啊，他们从圣经里面，从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看见的。但是我们真实遭遇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讲，主不在了，主不理我了，是不是呢？所以主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好，我救你，我定的旨意是一定永定的，不会改变的，不会因着你的环境，也不会因着你我的心境，因着你我的信心的起伏，它就改变，一点都不改变。这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保证，而且说我要引领你，供应你，直到呢我成全了我的应许。结果雅各醒过来哈，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如果从今以后哈，你给我吃给我穿，保守我平安，而且还带我回去跟我哥哥解决我们的难处，我就以你做我的神。你看雅各不是不信神啊，他信了，但是他的信呢是有条件式的。我们刚开口的祷告都是这样，主啊，你答应我这个我就答应你那个，是不是呢？小孩子的祷告很单纯，因为他没有条件。但是我们稍微大一点的人得救以后，我们刚开口的祷告啊，没有，你可以祷告的很属灵名词都会用，但是有经验的人就知道这个，或者熟悉的人就知道这个话它里面还是有条件的啊，他要求神先满足他的条件，他才愿意进一步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他娶了妻子啊，他被他的舅舅骗了，把拉结，他本来要娶拉结的，就把拉结先留下来给利亚给他啊。那么他先后为着两个妻子服侍他舅舅14年，在这14年中间呢，他生了好几个孩子啊。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呢，拉结跟利亚因为是姐妹啊，所以本来的姐妹之情呢，因为同一个丈夫啊，所以他们就产生了难处，他们这个难处都显在祷告里面。所以你看利亚生一个孩子啊，拉结就很嫉妒啊，天天祷告也不听，那么利亚又生一个孩子就感谢赞美主，使我大大的昌盛啊，生到犹大的时候就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了啊。你看呢，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里面呢充满了我们的自己，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有没有怪我们呢？一点都不怪，这叫做爱我们的神。 神一点都没有说，反而你现在回头看啊，拉结跟利亚之间的那个晋升呢，反而叫神呢为雅各预备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整个以色列家的族长，十二个支派，而且整个以色列家成为以色列国，来预表着神打发他儿子到地上来要救赎的教会。这个好不好呢，弟兄姊妹？所以我讲啊，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他是非常了解你我的人性，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人性里面去装我比别人好，或者装我不是的我来祷告。当我们一有那样装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骗了，但是你骗不到神。那自己骗了什么意思？你我就进入一个宗教传统里面。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听年长弟兄们讲，年刚得救的或者青年的基督徒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有了先期知识，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到，但他已经有了比那个生命高很多的道理，而且他觉得他也会讲，他会讲了他就觉得自己是了，以至于他永远不可能经历。这个是教会非常大的一个难处。今天有很多道理很好的聚会，很有讲台这个发表恩赐的地方，但是你去一摸生命呢，还是很幼小。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就好像一个做父母亲的，现在的父母亲啊，年轻一代的父母亲因为书读多了都不太会做父母了。我讲一点实际的例子，我姊妹现在常常在家里接到各地啊姊妹聚会这些年轻妈妈们的电话。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呢跟我的姊妹谈，她说我的孩子哈有这个过动症，她说我很担心呐。她说我姊妹就问她，那你的孩子几岁呢？她说我的孩子3岁半快要4岁。好，那么他再问说你怎么知道有过动症？他觉得在聚会的儿童班还有去 preschool 他就是不专心。这个母亲就忧虑的不得了，他说将来他长大了以后他出去工作一定会被别人欺负，他就要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哎呀真是麻烦了。我的姊妹她说就问她说那心理医生怎么说，心理医生就跟她讲说太太啊，你这孩子啊太早你就给他下定论了，那个心理医生不错啊，真的不错，不要赚他的钱了。她说你回去啊好好的多陪陪他讲讲话，多跟他在一起做游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啊，今天我们呢对于属灵的成长，我们特别服侍主的人，我们把知识拼命灌给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都会讲了，但是完全没有生命的经历，这是非常可惜的啊。有的时候看见啊，现在大家我们能讲真理并不代表你就是真理啊，我们需要照着我们的本相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所以你看雅各在他得救了以后的祷告生活啊，其实是很幼稚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我这样说法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再往前一点呢，到他要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神向他说话，因为他看见他的舅舅啊还有他的这些这表哥表弟们的这个脸色都不对了。他有一天牧羊的时候可能他在祷告，结果神就跟他说你要带你的全家回迦南地区。你看见神一点都没有责骂他，也没有怪他，也没有处罚他。神在暗中在明处 眷顾保守引领他。因为呢，他一生的环境，他什么时候该搬家，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神早就为他预备好了。所以刚才我们读诗篇78篇里面讲到，神用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这个纯正是什么？你是他的儿女，你永远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那个爱是我们常常自己，除了我们非常安静，自己做了父母，我们才体会得到，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真的带了他的家人走了。走的时候有一件不美的事情，就是拉结，拉结偷了他爸爸家的神像，而不是一个神像，你去读原文，他那个是多数的。可见拉班家啊，他们也相信有耶和华神，因为他们这个是跟亚伯拉罕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偶像，家里有很多自己的爱好。那么拉结偷了几个这个神像回去哈，他们到了比鲁伊勒，就是要过约旦河那个岔口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呢，雅各把他的家人都安排好以后，他自己独自，他想我马上要面对我的哥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了很多的计谋。他现在自己有钱了，有家业了哈。我们后面看呢，他跟他哥哥见面的时候，他用了几对的这个礼物，对不对？去这个软化他哥哥的，袭他哥哥的怒气，这都是他的计谋。但是那一天晚上，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和关卡。这个摔跤哈，过去有弟兄们解释，就是里面的属灵的圣灵那个生命跟我天然的生命摔跤，摔了整夜。这个天然的生命就是雅各自己这个人，那个使者就是要来住在他里面的那个圣灵。就用新约的话来讲，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到我们怎么胜过肉体，中文把它翻成情欲，其实那个原文不是 lust， 那个原文是 flesh， 是肉体。他说呢，不是你我要跟肉体打仗，而是圣灵要跟肉体打仗，因为肉体处处反对圣灵，每次圣灵要说话，你的肉体的意见就出来了，我们肉体的那个情绪就出来了，肉体的意志就出来了，你怎么争都是肉体打胜。摔了一个晚上胜不过，你知道保罗在这个点上面他摔了很多年的跤，所以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就讲到他自己，他最后承认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一无良善。弟兄姊妹，那个承认自己一无良善，就表示说这个人大腿窝被摸了一把，他开始知道我不可能打胜，屡战屡败，屡败又屡战。在比鲁伊勒，神的使者到天亮了，说这个雅各太厉害了，雅各就是不愿意放弃他的自己，放弃他的个性，放弃他的意见，放弃他的计谋，放弃他自己的尊严，所以只好摸他一把。到了天要亮的时候，使者就说放我走，我要回去了。雅各就死死地抱住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过去。那个时候这个使者就问他说，你的名字叫做雅各，就是你一向都是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的人，从今以后你不要做雅各了， 你可以改名叫以色列，不是他马上就改变了，只是神可以在他身上做工了。为什么呢？雅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你想想看呢，雅各还是用他的办法，对不对？那一天晚上呢，这个到了马哈念，有两队的军兵，神的军兵来保护他，他还不放心呢，所以他说有两队，另外一队是谁呢？就是他自己嘛。他的礼物去，他的哥哥越，你想啊，如果他的哥哥看到，他哥哥会怎么想？如果你是以扫，你会怎么想？果然他把我的祝福夺去了，你看他现在这么有钱，对不对？这正是我出口气的时候。但是呢，他哥哥远远一看雅各，他是这样走路的，爬着过来的。他哥哥忽然之间说他不是我的对手，哥哥里面爱弟弟的心出来了，神做的。弟兄姊妹，你我就觉得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最危险的方法，你需要主。雅各开始知道他需要主，他没有人扶他，没有杖，他自己不会走路了。那个时候他97岁，其实他身体还是很强壮的，他跟他的舅舅拉班，他的岳父拉班吵架的时候还是理直气壮的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但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可以在他身上开始做工了。不是每一个人一蒙恩得救，神就能够放手的在你我身上做工。我们神从来不勉强一个人的，除非你同意。如果你不祷告说，主啊，我同意让你摸我，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呢？我知道很多传道人都不祷告这个啊，我们应该读到这里啊，就跟主说，主啊，求你摸我。如果我身上没有被你摸过，我白做了基督徒，因为我将来可能呢还有1000年重新来学这个功课。今天我们需要被带到比鲁伊勒，所以天亮了，雅各正要过这个亚伯河的渡口的时候啊，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字叫做比鲁伊勒。比鲁伊勒的意思就是我看见了神的面了。以前神都在暗中帮助我、保护我、容忍我、怜悯我，现在我可以见他的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向主投降。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祷告生活里面，你要常常跟主讲，主啊，我来了，我向你 surrender， 我投降，我不要用我的力气，我投降。弟兄姊妹，你才发现神在你我身上的能力多大啊！这个是雅各开始，他再也没有办法凭自己站立，从此以后神才真正的可以正面的来教导他学习凭圣灵行事。这是加拉太书5:16 We walk in the Spirit。 17章讲到 The Holy Spirit The flesh 他 fight against， 跟在里面的圣灵征战，那么圣灵也要跟这个是摔跤啊，我们可能摔很长时间，我必须承认我摔了很长很长时间，到有一天我真的趴下来跟主说，主啊，我都是失败，而且失败到一个地步了，我一点尊严都没有了，现在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是无有，主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他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才有的，这绝对不是一时的情绪、一时的感动，而是你里面的意志上面的甘心情愿。我们跟主说，主啊，我这个人完了，我要得着你的祝福，我愿意被你改变。 我在讲，神从不勉强我们，他除非得着你的认同，他才开始做工。如果你我不肯，那主只有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借着环境来降卑我们，借着环境把我们倒空到一个地步，说主我完了。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真的说他完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那个苦啊，他说我是一个困苦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呢。这个东西背在我身上像个死尸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回来一看，就看见了耶稣，那个天梯现在变成他的拯救。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的接下来他的祷告生活完全不同了。他回到跟他哥哥见面分手以后，他就到了苏哥那个地方，原来没有名字的，因为他去了他就称他叫做苏哥。为什么呢？他住帐篷，他没有说我现在可以安家了，他开始相信主，跟随主的带领。然后到了示剑，他筑了一座坛，他给那座坛起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神，以色列的神。他现在愿意成为以色列了，在这里我的敬拜，我是站在以色列这个地位上面来跟神相交了。这什么意思呢？他开始啊，在自己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学习尊主为大，他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主。这是基督徒经历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接下来就发生事情了，他的女儿底拉出去结果就被玷污了，他女儿哭着回来就做爸爸的当然知道了。但是你看啊，雅各的反应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雅各这个人呢，是从来不吃亏的，他是占人便宜的人。但是这一次啊，他看见他女儿这样子回来，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不是雅各你没有脾气了，乃是他让圣灵管理他了。弟兄姊妹们，这都是里面的故事，但是他的儿子们听到了，像西缅跟这个利未，他们就暴怒啊，出了个计谋，最后把世界全城的人都杀了。那么雅各他说，你们连累了我。这件事情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成为那么雅各的家被别人侵犯了，对不对？这个英文讲他的女儿被 violated 然后呢被 humiliated 被别人羞辱了，然后他的儿子们呢又去报复别人呢，又带给他很大的这个 trouble 连累他。这个时候雅各默默无声，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对付，因为他祷告了，我要做以色列，我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交给主来办。结果主怎么做呢？主就使周围的人都怕他，主就起来吩咐他说，你要往前去，上伯特利去。弟兄姊妹，属灵的经历如果你在一个站口没有学好，你不会到下一个站口的。但是我们的知识上已经到了后面的十几个站口去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都升，我们不是升级，我们是跳级。I skip three steps 这样的生命都不实在，这样将来都要重新补课。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反映我们属灵生命的实际有多少。神再向他显现在创世纪35章神就直接上跟他说， 雅各雅各，你起来带着你的全家上伯特利去。这个时候神可以直接的要求他，吩咐他，命令他。以前是雅各要神听他的，他才相信神。现在雅各到了一个地步，神能够直接在他祷告生活中说，你这样做。你看雅各的反应，他立刻起来告诉全家，我们要自洁，除去一切的偶像，要自洁，然后要更换衣服，这都有属灵的经历，把我们心中所有霸占主该在地位的那些情感，那些喜好，那些自己的骄傲，通通把它对付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教会的追求中间，除了听道以外，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大家跪在主面前祷告，个别到主面前去对付。你真的认真对付了，你居然会这个人改变。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对付，我们听完到了祷告几句就回家了，睡个觉就忘记了，明天觉得我已经是了。弟兄姊妹，难怪今天教会属灵的能力远远比不上以前的时代。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认真。那么他因着他这样做，我们看见他全家除去偶像，自洁更衣，因着雅各属灵生命在祷告生活上降服，在主面前降服了，让主能够有说话的主权和地位。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的全家人都蒙福，唯一一个人没有蒙福，就是拉结。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他们从伯特利再往前走，到了伯利恒，拉结临产了，结果他难产死了。我在猜啊，拉结一直不对付那个偶像，这个是一个神知道，我们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在主面前呢，要俯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你可以帮助我，请你在我身上用你的怜悯慈爱和忍耐带领我往前去。我们看见呢，他在伯特利啊敬拜了以后，他又筑一座坛，他就称那叫做这个伊勒伯特利。这什么意思呢？他说神是神家的主人，他真的把这个家让神做主了，教会就是神的家，在这里真的让基督做主了。我过去15年呢，常去纽约一个聚会，我去聚会，他们没有自己的会所，是租别人的一个，但是那个他们那个聚会的是一个教室，他们许可他们在那个教室自己布置，他们就贴了在讲台后面，他没有讲台，就是一个桌子后面呢贴了四个字，神就是爱。哇，弟兄姊妹都觉得很好，我们到这里有爱的地方，结果爱得一塌糊涂里面乱七八糟的那么我去服侍，我每次觉得很难受我站在那个字的后面呢，要讲道就很难受。后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你如果你要这边布置要写字，应该讲耶稣是主，或者是基督是主。结果感谢主第二年我去，他们真的换掉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神不是爱，但是人呢不会领会神的爱，我们以为我们人那个爱就是神的爱，难怪教会里面爱出很多的难处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好的事情都出现。伯特利，伊勒伯特利说出神是神家的神，他是主。这个 显在雅各带领他的家人上面，他不一样了。接下去哈，我们就看见他就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对雅各来讲哈，他拉结死的时候，他生他的儿子，他说给他起名叫做便俄尼，这是我的痛苦。结果雅各把他改名字叫做便雅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你读到那里，你能领会雅各心里面他怎样敬拜神吗？神在他里面，他知道神做的是对的。弟兄姊妹，雅各这样子，他不知不觉以色列的那个性情、那个组织、那个对事情的看法，在性格在他身上组织出来了。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刚才用箴言书哈，这是一条路的，不是听几堂道、开几堂的这个圣经讲座，是我们把它讲清楚了，大家都做了笔记回去复习，考试都考及格了，考100分了，我们就达到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接下来他已经过了伯特利，到以德台，再往前走他就到了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他祖父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以撒人生最后定居的地方，这也是成为他要定居的地方。希伯伦就是交通与联合的意思，就是做朋友的意思 alliance。 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看见这一段路的经历，有眼泪，有痛苦，有丧失，但是他得着的却是属天的祝福。所以我给他起一段，他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接下来啊，到了他130岁的时候，这个约瑟从埃及打发来的这些车马礼物到了他家门口，我们看见雅各哈，他不敢再照着天然情感做事，照着我在想啊，那我一定赶快去看看他嘛，对不对？他都车都开都到我门口来接了啊，他没有，他起来到别示巴去祷告，去寻求神。很多读圣经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的雅各不再敢随便的随着自己来做决定。什么是自己呢？就是自己的情感。什么是自己呢？就是环境的催逼、环境的需要、环境的这个水到渠成的那种感觉来影响他做决定。他为什么呢？他怕轻易的离开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所以神向他显现那一个晚上应许要给他的，他说我要住在这里。这个时候呢，他要做人生的决定呢，只有神的自己、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才成为他的把握。这是他的成熟。接下来他到了埃及，他最后他要临终的时候，创世纪47章啊，他找了约瑟来，告诉约瑟说：“我的时候到了，我死了以后，你要把我的骸骨啊，不能葬在埃及地，要带到希伯伦。”约瑟答应他了。当约瑟一答应呢，我们看见雅各哈，就扶着杖头敬拜神。在原文呢，创世纪里面说就是在床头敬拜神，但到希伯来书11章啊21节那里讲到雅各就扶着杖头，这个杖是牧羊人的杖。这个敬拜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好像你家养了一只很像家人一样的狗一样，啊，这个狗来亲近主人的时候啊，它就趴在地上舔主人的脚，啊，这么亲近的。我这几天在我们弟兄姊妹家，他们的那个狗跟我好朋友，今天早上它到我房间门口来叫，叫我起床，我就跟他讲，好了好了，我起来了，啊，这真是好。你知道神带领我们的，我们真认识他是我的神，他做我的父亲，他做我的牧者，我最后要去见他面的时候，我高兴到一个地步，我伏在他的面前敬拜他，我是属他的，他也把他自己完全的给我，这个叫做联合，这个叫做祷告生活里面的高峰。接下来这个祷告还不仅仅是他跟神，他跟他的后代，他为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把手这样搭过来，啊，右手放在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放在大儿子马拉西的头上。约瑟说，爸爸不是这样的，我特别把他安排，你的右手就是马拉西啊。他说，不儿子，我知道，我知道，因为神是这样安排的。弟兄姊妹，他能把神的祝福带给他的下一代，这个叫做神牧养。我们祷告生活里面，昨天我讲到我们那些学习哈，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就是降服。在雅各身上，你看见比鲁伊勒是他降服的开始，以至于他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见神在人身上的栽培和他救赎的目的。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都成为回家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主，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所要遭遇所要经历的，我们所要得着所要达到的，父亲啊，你早就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定好了，你现在等候的就是我们的情愿，我们的顺服。所以父亲，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向你说，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做活祭，我们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好叫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经历都成为我们在祷告生活中与你的交通，从你那里领受你的祝福引导和你对我们的光照。你在以色列在雅各身上所做成的，主啊，我相信你也一定在每一个愿意把自己交给你的人身上做成，因为我们神的选召从来没有后悔，我们把感谢赞美借着耶稣基督都献给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